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Monday, the 3rd of August.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93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我今天节目继续为大家播出阿弥陀经导读。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说阿弥陀经导读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我们今天播到第13讲，请一起收听。
所以我们不要去忽略这个名号无量光无量寿，因为它是弥陀的法身创造出来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不是所有的法门它修行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从一个往生净土的角度啊，这句佛号代表了特殊的一个加持，从往生净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真是名号？因为他是你的皈心中的皈依技能。你不了解佛号你能够皈依他吗？我不相信。好，所以这个地方啊，佛陀必须说明这个佛号无量光无量寿，因为无量光，所以你以后能够招感这个广大的国土，因为它无量寿，所以能够招感你长远的寿命，因果才能够相随顺。这个地方啊，这个正式名号是这一层意思啊。好，我们看经文。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正式名号啊，讲到正报庄严的第一个。我们再看第二段，别是主办。那么这段就正式的说明了极乐国土它的一个人啊，这些人的庄严啊，这个地方有主，这个主是佛的庄严，这个伴呢是菩萨庄严啊。我们先看主庄严，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这个地方就是说呢，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那么他现在已经用了多少寿命呢？他才用掉了十劫。所以这段经文等于是说今现在说法，它是一个存在于现在的佛。当然佛的注释很重要了，你看我们几娑婆世界来说就好，你看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我们叫正法时代，佛陀灭度越久，这个法就从相法变成末法。那你说，哎，修行靠自己啊，佛住不住是跟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说没有关系了，你离佛陀的时间越远啊，你的环境越差。你不相信，你回想一下，你刚出家的时候修行环境比较好，还是现在比较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修行的环境是离佛陀的住世啊的时间越远啊，那么这个环境越差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这个时间才十劫，而他的寿命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以他是一个现在住世的佛。也就是说呢，阿弥陀佛国土现在是一个正法时代啊。这段经文是说明佛的庄严啊。这一下我们看这个伴的庄严啊。又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被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当然极乐国土不是只有佛啊，那旁边很多的大菩萨。那么佛陀说啊，舍利佛，彼佛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声闻弟子，这些声闻弟子呢都不是诸佛二菩萨，都是大阿罗汉，而且呢非是算数之所能知。那么诸大菩萨也是这么多的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的重点啊， 当然就是这个声闻弟子了。这个阿弥陀佛国土是一个大乘善根的国土，所以你不发菩提心基本上你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他不摄受二乘人。那么他不摄受二乘人，到了极乐国土怎么会有声闻弟子？这个地方就是会有问题。所以古德解释说维达斯解释说，这些声闻弟子呢，是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他是宿世修学小乘，临终回小向大。他本来都是修习小乘法的，后来在临终之前啊，他欢喜的大乘，而且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因为他的阿赖耶是那个善小乘善根的等流性太强，所以他花开的时候啊，佛陀是随顺众生的根基为他说谎，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无生当然有大乘无生跟小乘无生，他这个地方证的是小乘的无生。所以若从果位的论断是证得小乘的果位，但是他已经回小向大，也可以说是一个菩萨。但是因为他的小乘善根强啊，所以佛陀先为他成小乘法，先证小乘的果位啊，是这样子。当然我们诸位都是发大乘心的，所以阿弥陀佛为你说法的时候自然是说大乘法啊。当然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声闻弟子为什么在座的一个理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到这里等于是把极乐世界他所居住的人啊，佛跟菩萨做说明。我们看解释，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段的解释。极乐国土的果地功德呢，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成就的，这个要深信不疑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九。那么极乐世界的因果啊，这个前面有大致的说明，那么这一段呢是更详细的。把这个极乐世界的因跟果之间的互动关系啊，那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了啊。那么结示极乐国土功德庄严之意啊，我们先念一遍：重重结示，令深信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种智所现，皆无人敬业所感，为事所变，佛性身心不为引止。如众灯明各片施衣，前礼成事，前事成礼，趁前信起修，前修再信，亦可深藏施。这个地方呢，重重结示，在本段当中有四番的结示啊，依报有三番，正报一番。那么这个地方的结示主要是升起信心啊，相信极乐世界的功德啊，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相信。那么从佛陀的受用来说呢，是导师的愿行所成，种子所现。就是说极乐国土从佛陀的创造这一部分呢啊，当然是弥陀的因地的愿力，还有他的六波罗蜜啊。那么从佛陀的清净法身变现出来，这个是佛陀所成就的。那么从众生所成就这一部分来说呢，是众生的敬业所感，为是所变。这个地方的敬业，从本经来说当然信愿持名。那么我们当然不但是信愿持名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祝贺呢，布施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善根福德啊的加持，在这个佛号我们也变现了一个极乐国土。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啊，为是所变跟种子所现的差异。种智啊，它是没有差别，但是你讲到事的时候，众生的事啊，那就很多差别。你跟你的同学两个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问了、啊、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两个到八功德水去喝八功德水，你认为这个甜味会完全一样吗？不会一样的。你在娑婆世界的时候，你一天拜200拜，他拜100拜，到了极乐世界的功德有差异。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总相的分析，哦，极乐世界的果报那受用殊胜，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有情无情同现妙法，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浅深的层次的。因为为什么呢？既然是为识，这个识呢就是跟业力有关系的。我们讲业力所欣喜的叫识嘛，是不是？这跟你因地造业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本经当中只能够做一个定性的分析了啊。那么定量的话就看你自己的资料。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本经呢？我们要把佛心跟身心呢、相互的对照。佛陀的心所创造的极乐国土，那是一个走向的国土。那么众生在因地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念佛求生净土了，但是每一个人因地的福德智慧资粮是有差异的，所以他从总相当中每一个人又得到自己的差别相。那么这样子讲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下面的譬喻了。互为引子，如众灯明各片是影。阿弥陀佛的 国土叫做本质，每一个众生去接触这个国土的时候得到自己的影像。那么这样子就好像说呢，在一个房子当中很多的灯泡，那么这个灯泡呢，从总相来说是四一，你很难分清楚哦，照在我手上的光明是哪一个灯泡所照的，这个光明互含互摄。但是各片它们光明就各有各的它的独立的体相。极乐世界的人民亦复如是，虽然大家都是在受用八功德水七宝池，但是它有它的差别相。所以极乐世界严格来说啊是无量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从道理上来说，前理成事，前事成理，前性即修，前修在性，亦可生常识。虽然极乐世界是佛陀的清净法身所变现，这个理是没有差别，但是每一个众生的因力的资粮不同，所以从一心真如所变现的果地的功德自然产生差异啊。所以说我们在了解本经的时候啊，我希望我们在了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分两部分啊，第一个总相的了解哦，极乐国土七宝池八功德水，这样是一个总相了解。第二个别相的了解，每一个功德的浅深跟你的持名有关系，跟你的资粮有关系。你光是往生的品位，有些人花开的时间早，有人花开的时间晚，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因缘还是很多差异的啊。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啊，维大师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他这个极乐国土的总相别相的差异。好，我们看这个回到经文来。那么到这里啊，我们等于是首先啊，我们对于我们所皈依的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先建立一个信心啊，包括果地功德的信心跟因地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啊，我们再解释一下啊。这个信心当然有三力不可思议啊，有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啊。当然我们说过佛力不可思议这一部分是我们不用关心的，弥陀所成就的这一部分你相信就好。但是真正在修行的时候，主要的信心点，一个是能念的心不可思议，一个所念的法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在建立信心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偏差，我想要调整一下啊。有些人是执事魅力，完全重视佛号，他的心老是向外攀缘，这种人在念佛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差错，就是他这个感应道交是向外追求的，到最后是不是跟你的本尊感应道交啊？是跟谁感应道交你知道吗？跟鬼神感应道交。因为他忽略了自信功德的不可思议，那个感应是向内追求。所以你如果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你一天到晚只重视所念的佛，那你的心是出去的。所以你一个人完全重视事相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好，那么也有人是完全重视理性的信心，我能念的心跟十方诸佛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完全重视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忽略了所念的佛，这种人也不可以，执理废事，你也没办法感应道教。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真空跟妙有啊， 你把它平衡一下。虽然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但是所念的佛不离开你一念心性。虽然一念心性看似佛，所念的佛还可是粒粒分明。我讲一个偈颂给大家体会一下。我一大师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去观想一个意境，你就不会偏差。我一大师说，依理性具足庄严，依庄严是前提理性。虽然你真空的理性，但是佛号粒粒分明。虽然粒粒分明，你心中不会向外攀缘，还是回归到一念心性。这个时候的念所念性空寂，这个时候你跟弥陀正式的感应当中。所以我们在信心的时候，除了因果的信心呢、理事的调和也要做啊，因果理事自他六种信心啊。这个详细的话，你看罗威大师的弥陀要解，他把这个三力不可思议开展出来是六信啊，你把它好好体会就知道。好，我们看第二段，以二特欠众生因求往生以化愿。这个是啊，我们修这个净土的第二个功德化愿。那么化愿当中呢，这当中有两段经文啊。第一段呢是结识无上因缘，第二个是特劝净土殊胜啊。那么从经文的内涵来看呢、这个第一段的结识无上因缘，这个地方的因缘是偏重在这个依报的因缘啊，这极乐世界的五尘啊。它产生这个佛法的力量，法力的欣喜力，产生不退转，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这个净土的殊胜呢，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正报的因缘啊。这个往生净土以后，有佛跟菩萨这个诸上善人的摄受，使令你能够功德增上啊。所以第一段是偏重在法力，第二段是偏重在佛跟僧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以这个大乘的三宝的加持啊，劝我们往生净土，因为它能够不退转，又能够增上。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两段，第一段呢是心生不退众啊，心往生的不退。第二个是补处位高众，补处不上位高。那么佛陀劝我们往生的第一个理由是说，舍利佛，你要知道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个阿毗跋致翻成中文叫不退转。莲池大师说呢，什么叫不退转呢？就是他的功德坚固，特别的坚固。那么是哪些人特别功德特别坚固呢？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是众生生者皆是，这个皆是这两个是很重要。什么叫皆是啊？就是没有一个例外的啊，乃至于你五逆十二往生的都能够成就不退转啊，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新往生的啊，就是一些新生。那么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待久了呢，其中都有一生不处啊，这些等觉不上，而且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勉强来说呢，只能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来表达。那么关于这个不退转，我们看这个附表第十。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极乐世界的不退转的相貌、加以解释啊。阿毗跋致此云不退啊，阿毗跋致是印度话，那么翻成中文叫不退转。这个不退转的内涵呢，由浅入深有三个啊。第一个是位不退，这个位不退啊，这个位就是无漏的圣位啊，你内心的界定位啊，叫做位。那么你入的这个圣人的法性之流，不再堕入到凡夫的烦恼。这个地方啊，必须要在圣道门来说是出国的圣人。出国的圣人跟我们最大的差别啊，他的内心叫道共戒。我们凡夫的持戒啊，叫利益戒。利益戒呢，是靠愿望来指使我们的戒体。也就是说，你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意念你自己的愿望，那么你产生防非十恶的功能。这个出国的圣人是在整个愿望当中又产生的无漏的 道理。那你看这个出国的圣人，他死亡以后，假设没有到净土，在这个秽土当中啊，他生长在一个杀羊的家庭，他的父亲啊，强迫他拿刀子要让他去杀羊啊，他临死不从。当然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没有遇到佛法，他说为什么不杀羊，他也不知道。他心中就很清楚的，这件事不能做，我临死不能做这件事。他那个对恶法的抗拒啊，是任意生情。当然他遇到佛法，他就知道为什么。好，所以说这个出国的圣人，他心中永远不再起凡夫的颠倒，这第一个叫位不退。行不退那就更难了啊，这个是让这个菩萨的妙行啊，他永远不再堕入到恶尘，更难，这个人叫断失惑啊。第三个念不退，那么他的内心呢，心心流入娑婆若海，他的每一个念头都跟即空即假即中中道的真念相应。那么这个不退转有三种啊，我们看要成就这个不退转的差别。首先假设我们选择自立，若有持徒长出国通见地别出处言出行名位不退，通菩萨别实相言实性名行不退，别出地言出处名殿不退。这个位不退呢，简单的说你要断见惑啊。这个行不退呢，你必须要断失惑。一个菩萨你还有烦恼，你就很容易退转啊，就是这里。所以你必须要不退转啊，你的菩萨到不退转，你必须没有烦恼啊。那么要到这个破无明正法身的叫念不退，也就是说你在娑婆世界的修行是要次第的成就啊，断一个烦恼成就一个功德，断一个烦恼成就一个功德，这个是娑婆世界。那么净土法门不同，净土五逆十二十念成就大业往生即消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就是说呢，你到净土去啊，即便你是无逆十二的临终十念往生的这样的一个下品下生的带罪业往生的，你的身口意都能够产生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的一个相貌。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十方佛土无始名相，无始皆为无始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极性，弥陀之大愿，何以至此。所以我们讲极乐世界是无始名相，无始皆为无始法门。诸位在座很多是唯识觉天台宗的大师，你请你把净土中的这些众生判个教吧。你说他是圣人，他烦恼没断，他有烦恼的种子。你说他是凡夫，你看他的身口意，哎，他表现出来是位不对念不对心不对。你说他到底是什么阶位呢？你也没办法判教。你说他圣人也不对，你说他是凡夫也不对。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我们没办法判教，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方法去判教啊。那么这样子没办法判教，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功德呢？就是因地啊，第一个他依止的能念的心，他依止一念的清净心，当他的一个能皈依的心，他所皈依的佛号也不可思议，能念所念相应的时候跟弥陀的大愿感应，所以三力不可思议所成就。所以诸位要知道净土法门是一个他力法门，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啊，我们不能够用圣道的名相来判教的啊。那么我们回到讲义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诸位可以参考苦德的意思了啊。不过总而言之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说他是一个圣人，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种子在里面潜伏在那个地方睡眠，所以你说他不能说他是圣人。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凡夫，他又表现出这种身口意的殊胜，那么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他的一个环境的殊胜，佛宝的殊胜，到处有情无情同现妙法，就产生的不退转。 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家有一个猎人啊，他在森林当中打猎啊，抓到一个六牙白象，他就把这个白象献给国王，国王很欢喜，就赏他很多黄金了。那么这个白象有什么特色呢？这个白象啊非常的勇敢，就是跟别人跟国家打仗的时候啊，他一往直前啊，所有的箭射他，他是不退转。那么平常要是没有战争的时候啊，这国王就好好的把这个白象把它好好的供养起来，要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啊有人犯了死罪啊，就把这个死刑犯啊丢到这个白象前面啊，这个白象过去一脚就把他踩死。后来有一天啊，这个白象所居的环境啊发生了火灾了，那么这个就把这个白象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那么换了一个环境没多久以后，哎呦，这个白象的个性改变了啊！你这个死刑犯丢过去啊，他没有踩死他，过去用鼻子闻闻他，拍拍他的肩膀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养白象的人就感到很奇怪，就报告国王。报告国王当然很惊讶，而且很恐怖啊，说这样是不可以啊。这个白象是保护我们国家了，他现在个性从凶暴转成条柔啊，那要是到其他国家知道那还得了。那么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有智慧的大臣就说，国王，这个事情很简单，这个白象的个性本来是很凶暴，他为什么变得这么条柔呢？你想想看，你换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旁边刚好一个僧团，整天做早晚课，这个白象整天听到这个早晚课的声音啊，进法欣喜啊，他的个性变条柔。那国王说怎么办呢？很简单，再换一个地方啊，把他送到这个屠宰场的旁边去，整天让他听到这个杀羊杀牛的声音啊，就他的个性就变化。哎，果然再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以后啊，他的凶暴个性又发作。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你们回答我，这个白象的个性到底是凶暴的个性还是条柔的个性？为什么它有多重性格？它一只白象，它有时候是凶暴，有时候是条柔，到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们这样子讲好了，浩浩三藏不可求啊，烟生七浪尽为佛。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相貌啊，其实是一个阿赖耶识的。我希望大家不要被你现在的心态所骗，你现在的心态是无量的种子其中一个种子起现行。如果我们今天往你内心的深处再观进去啊，看到你内心的潜意识啊，我们内心就像一个大海，有很多干净的海水，也有很多肮脏的海水，浩浩三藏不可求。但这个海水要变成波浪呢，烟生七浪尽为佛。境界风的吹就知道哪一个水会生成波浪。你说你是一个好人坏人，我的回答是看环境而定。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非常感谢境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在这里 FM104.6 播段佛法在时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